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自创新冠日增最高纪录，一50多岁男子成全国首个原住民新冠死者，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遭遇近百年最强飓风，残奥会女乒澳大利亚战胜中国。卫生当局称，新州将来在未来几年定期为当地居民接种新冠疫苗，这一决定是在该州记录了1290例新冠病例时做出的，这个数字是迄今为止在澳洲任何其他州都没有出现过的最高的新冠日增长数。其中住院的患者有840位，137人在紧急救护室，48人需要使用呼吸机。但是州长贝瑞吉克连警告大家，对公共卫生系统最大的威胁尚未到来。
October is likely to be our worst month.
十月很可能成为考验公共卫生系统的关键月份，那是为什么我们正加紧努力以备不测。我们已经为此准备了差不多2年。我想再次声明，我们的医疗系统正面临压力。我们需要改变策略吗？我们当然会。当我们处于大流行病时，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吗？当然需要。我们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吗？当然能。即使是80%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以后，我们仍将看到更多的新冠病例。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接种疫苗，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将不需要住院。工党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发言人琳达·伯尼称，一名原住民男性的死亡与政府疫苗计划推广失败有关。昨天，新州西部 Dubbo 的一名原住民男性成为全国第一个死于新冠的原住民。这名男性新冠患者有50多岁，没有接种过疫苗，且有潜在的慢性疾病。他在 Dubbo 医院过世。伯尼警告称，未来还会出现更多原住民患者，而这样的情况本该避免。
I am terribly afraid.
我非常担心这将是原住民死于新冠的一个开始。我不是在肆意制造恐慌，我正试着面对现实。2周前，工党向政府呼吁在新州西部和极西地带发放疫苗，但是政府对于这种建设性意见的反应却是一片沉默。维州昨天上报了73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首席卫生官布雷特·萨顿警告说，维州正处于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点。萨顿也特别指出，年轻感染者的数量仍居高不下。目前维州确诊感染者中有170人为不到9岁的儿童，年龄在10岁至19岁的感染者有124人，20至29岁的感染者有167人。超过3/4的病例都在40岁以下。如果希望40岁以上的感染者的人数降至1/4以下，那么就需要仰仗接种疫苗的效果。总而言之，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关键点。从过去几天的形势来看，我们也希望新增数字不再以指数级别增长。目前形势比疫情爆发之初要好很多了。昆州昨天仅上报2例来自隔离酒店的感染病例，未发现本地新病例。这也是昆州连续24天未发现本地新病例。昆州目前只允许来自新州的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的必要工作者入境。另一方面，昨天上午，多名卡车司机将车停靠在布里斯班至黄金海岸之间的关键路段，以示对边境关闭、封城和强制性要求卡车司机接种疫苗政策的反对。抗议活动造成 Pacific Highway Reedy Creek 路段被堵2小时。 联邦政府表示，允许在老年护理行业工作的国际留学生每两周工作40小时以上。通常国际留学生每周只能工作20小时，但为了应对 COVID-19 疫情，许多行业已经放宽了限制。卫生部长亨特周一表示，这一限制的放宽将确保老年护理行业更长久地拥有重要的额外劳动力。这一规定的放宽适用于所有在老年护理机构工作的留学生，无论他们从何时开始工作。在9月8号之后开始受雇的学生签证持有者，此前曾被排除在放宽限制群体之外。从9月17号起，所有老年护理从业人员必须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才能继续工作。政府表示，已经入学的护理专业学生也可以应卫生官员的要求从事相关工作，以支持澳大利亚应对 COVID-19 疫情。数据显示，截止至今年三月的澳大利亚碳排放量相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5.3%， 相比2005年该数字下降 20.8% 为历史最低水平。碳排减少主要得益于电力排放持续下降以及交通排放的有效治理。数据还显示，新冠疫情及分层措施扰乱了全国航空、交通和生活方式的正常模式。气象学家正呼吁大家以租房来防范气候变化。来自澳洲75个组织机构，包括气象局，已经联名向内阁部长写信，要求采取最低的能效标准。这些组织机构称，租房减低能效，却能带来冬暖夏凉的结果。许多州和领地还没有执行澳洲政府能源部在2019年设置的标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世卫组织欧洲区域过半数国家疫情有所抬头，欧洲区域办事处负责人汉斯·克鲁格对这一形势深表担忧，他敦促采取更多行动促进疫苗接种。欧洲区疫苗接种停滞不前令人十分担忧，如今许多国家都在放宽公共卫生和社交管制，如果要避免更大规模的传播、疫情恶化、死亡人数飙升或者出现新变种的更大风险，那么公众对于接种疫苗的接受程度就显得至关重要。而疫苗怀疑论和对科学的否定都在给我们稳定疫情扯后腿，这毫无意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世卫组织在欧洲区有53个会员国，其中33个国家在过去两周的新冠新病例增加 10%。 在新学期即将开学，大量教职员工开始返校之际，克鲁格也呼吁为12岁以下儿童制定更全面的疫苗接种计划。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遭遇170年以来最强飓风艾达，目前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以及大规模断电。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爱德华兹在视频讲话中表示，飓风造成几乎全境断电，新奥尔良的紧急服务已无法运作。官方预计这个四级飓风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将攀升。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灾情持续多久，联邦政府的赈灾支持就有多久。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当地民众还是坚强乐观的。我们也看到，只要政府事先有准备，积极响应，那么就能够响应人民的需求。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让我们一起努力，即便被打倒，我们也会帮助你重新站起来。但最重要的仍是州、市和联邦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这也是我们在飓风来临之前就努力确保实现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帮助，自始至终。在疏散任务即将结束时，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向喀布尔机场发射的5枚 ISK 火箭弹。 一天前，也就是8月30号周日， 一名美国无人机击中的自杀式导弹袭击者已造成一家10口人身亡，包括6个孩子。为了达成伊斯兰军方认可的最后期限，外国武装力量正试图在周二，也就是8月31号完全撤离。 前阿富汗政府部长纳吉斯尼汗称，阿富汗人需要塔利班政府作为代表。 如果他们想要有社会团体的支持，包括我、年轻人、教育界人士、学者、公民社会和媒体，那么他们需要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人们需要在塔利班政府里找到自己。 自从8月15号开始， 美国已经撤离了11万4千人， 包括外国公民和处于险境的阿富汗人。 一位顶级难民安置专家呼吁澳大利亚人欢迎阿富汗疏散人员前往澳洲。帕里斯·亚里士多德正在协调对逃离塔利班的至少3000名阫阿富汗人的人道主义接收工作。联邦政府已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咨询小组，支持被疏散人员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在接受SBS新闻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人可以通过欢迎阿富汗国民进入社区来帮助缓解他们遭受的创伤。Let
them know that we want them to be here.让他们知道我们希望他们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他们来到这里，我们会照顾他们。 将为他们提供机会，成为我们这儿的一部分。他们能与他们的家人一起在未来得到繁荣发展。对这种事情的任何姿态，对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来说，都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塔利班称将删除阿富汗国家课程中任何与伊斯兰教相冲突的内容。 该组织的高等教育部长阿卜杜勒·巴奇·哈卡尼说，除了伊斯兰教，阿富汗人不会接受任何其他的教派。很明显，如果占领国，也就是美国，在这个国家使用军事力量，破坏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他们也会全力对教育系统产生影响，通过这个系统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 联合国称阿富汗有1000万儿童急需救援。过去一周在喀布尔发生的空袭已经造成至少7名儿童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阿富汗代表赫夫·鲁多雷奇·德莱斯表示，对正在发生的事承担责任最小的人，却正在付出最大的代价。
我们能够报告的儿童人数来自一些公开资料，有7名儿童遇害。我们不知道谁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上周的事件凸显了保护最弱势儿童的必要性。你们在机场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儿童，绝望的家庭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扔过围墙。我们知道还有儿童在人群中走失。 在残奥会上，澳洲运动员丽娜雷在乒乓球比赛中击败中国选手，第6次摘得该项目的金牌。在乒乓球女子单打第9等级的比赛中，雷打出了3局2胜的好成绩，击败了中国选手熊桂燕。这名33岁的选手曾为中国效力，之前曾获得5枚残奥会的金牌。 他在今年残奥会上获得的这枚金牌，是他为澳洲征战的首枚金牌， 这是澳洲35年以来在残奥会乒乓球比赛中摘得的首枚金牌。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 截止至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5点56分，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币可以兑换 0.729美元， 1.042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币可以兑换 4.718人民币， 5.681港币 和 20.271新台币。 最后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晴23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21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27度， 堪培拉早间有雾18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21度，珀斯有阵雨21度，达尔文晴34度，霍巴特有阵雨19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